这个过去这个五旬节运动的一些背景重要的人物。那这位就是 Evan Roberts， 那记得他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他用了10年的时间祷告神的复兴的来临，结果就带来威尔士的大复兴啊！这个威尔士的大复兴，因着这个复兴的运动，其实也影响了其他复兴的运动，包括五旬节复兴的运动，也是因着这个复兴而带来。那这位是宾路易斯师母跟他的弟兄，那宾路易斯师母比较有名，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讲十字架的经历。那他也是这个 Evan Roberts 的熟灵的接待。那这位是 Charles Barham 啊，就是在神学院里面带着神学院祷告，然后经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浸，讲方言啊。那么这位白人的弟兄啊，真的是五旬节运动的，可以说是创始开始的一个 pioneer。啊，给 Agnes Ansel 讲出 Chinese 讲中文的啊 ，Charles Van。那这位姐妹 Hallelujah 就是啊 Agnes。Osman， 你看他那个脸上充满了喜乐荣光，那应该反过来一下更好一点啊。这个照片是1937年拍的了，可能看的年龄大概70几岁了，我看啊，还是那么的有那种喜乐荣美啊，啊，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姐妹。啊，这位就是黑人弟兄 Seymour 啊 ，William Seymour 啊，看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啊，肥肥胖胖的，但神用他真的是兴起了整个近代五旬节灵恩的大复兴啊！神用这样一个黑人的弟兄啊，不是很高学问，他上神学课是要站在窗口外面啊来听课的。那他就租了这样一个的马棚 building， 过去虽然是教堂，但是因为教堂关门了就变成马棚，他就把这个马棚把它洗干净，很简陋的聚会啊，都产生了这个大复兴啊。1906年在啊苏萨街312号啊，其实他们应该把这个地方呢应该重建一个 building 来纪念这件事情，在 LA 啊。那这位就是圣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位姐妹啊 ，Wilbur Atter 啊，在她的聚会当中充满了神迹奇事的啊，也影响了很多的啊别的牧师的。所以看到早期神用好多的姐妹啊，包括 Carrie Coolman 啊 ，The Woman Who Believed in Miracles 啊 ，Carrie Coolman。那这位弟兄感谢神了，因着他的意向让很多的弟兄得到复兴跟更新，这个就是牛奶大王啊，他就是这个Full Gospel 传福音传备福音商人团契的创办人啊，这边不是每个月有个聚会啊，全福会啊，全福会的创办人啊。那他的意向就是看到教会里面都是姐妹彼此大多数，弟兄在哪里，所以他就有一个负担呢，要更新复兴弟兄的灵命，所以就透过这个传福会的参会啊聚会，能够把弟兄带起来，那也透过这样的聚会，把圣灵的教导跟恩赐，透过这样的聚会的信息教导传递出去。好，所以关于这个五旬节运动的他们的一些特点，这十大特点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五旬节运动它的一些基本的教义，或者信仰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五旬节运动，就以为五旬节运动就只有方言或者神医，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印象。但是其实五旬节运动或者五旬节主义 Pentecostalism， 他们所相信的、所高举的，不单单只是方言或者神医。在1948年，这个 Pentecostal Fellowship of North America 他们的信仰的宣言里面的第五条就讲到他们信仰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内容，所谓全备的福音。那这个全备福音他们讲到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不单是讲到我们心灵上面能够得释放、能够得救，也高举生活的圣洁。那这个很明显是受到 Holiness Movement 的影响，不单是高举灵魂的得救、称义，也高举成圣。所以五旬节运动其实是很重视圣洁的生活，因为他们的背景就是受到成圣运动的影响，不但得救了、称义了，还有追求成圣、追求灵境、追求讲方言、追求能力。那第二，不单是里面的灵魂得救得医治，外面的身体也要得着医治。所以不单是得着灵魂的医治，也得着身体的医治啊，你是可以看到建立一个平衡。那第三，不单是得着圣灵的内住，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得救了，圣灵内住，他说不够，你要建立圣灵的浸，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圣灵的充满跟方言，也要得着灵浸，得着方言，所谓的 second blessing 或者 second experience。这里发现整个信仰的内容就怎么丰富了啊，不是像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只注重得救，像路德会注重得救、称义、神的恩典，他们讲成圣、得圣、得能力、身体得医治、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啊，为神的国度能够赚更多的钱啊，得着更多的物质，能够荣耀神，要我们的神是个丰富的神啊，有他们一些的理论。然后不但是有得救、圣灵内住的经历，也有灵浸、讲方言、圣灵充满的经历。所以这样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呢，发现哇，很多东西要去追求的、要去经历的，看到吗啊。所以弟兄姊妹就很活泼啊，去追求要得着啊，就每一样都要得着，给他们一个方向啊，不是单单得救就等在那边上天堂，不是，而且要出去啊，要做 mission， 要传福音，而且也很奇妙，因着这些五旬节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受到逼迫，受到这些大宗派、基要派的逼迫，所以他们就怎么更依靠神、更爱主、更有那种 militant spirit， 更有那种征战性的精神啊！越逼迫，通常就越会有能力的，很奇妙。 假如你不逼迫他，可能很发展会慢一点啊。但是神就透过一些所谓大众派、纪要派来逼迫他们啊啊，攻击他们，反而他们就更热心啊，更依靠神啊，更努力的去传福音。那么 ，Williamson Moore 在艾苏舍街就创立了这个使徒信心差会 （Apostolic Faith Mission）。那他的基本教义，所谓是三重的经历啊，就是刚才我们画的那个图，三重的经历，三重恩典的经历，不单是得救，这是第一重，得救之后经历成圣是第二重，要第三重灵进得能力啊，得恩赐。那每一个经历都是 distinctive， 你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啊，你非常清楚重生得救的经历，你非常清楚你进入成圣的经历，这个器皿预备好了，你能够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的爱神，心思里面没有罪，只有神，渴慕神，然后被圣灵浇灌，建立圣灵的浸，讲方言，每一个 stage 都是 very distinctive， 三重的经历。那究竟我们今天的经历在哪里？只有在这里呢？还是已经进到这里呢？还是哪个这里？所以对他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什么？得救之后要努力的，要追求的，进入更完全，更多 more， 而且经历灵浸之后要不断被灵浸，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好，所以不是一个停顿的信仰。所以为什么他们的信仰生活那么的有动力啊？不断的 more。那不单单他们有这种三重恩典的追求跟经历，而且他们以耶稣基督再来做他们忠心的盼望，在他们的聚会当中，在他们的教导当中，常常强调耶稣基督快再来，我们要快快把福音传开传出去啊！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预备迎接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是一个充满盼望的弟兄姊妹，这种属天的盼望，主再来荣耀的盼望。那你发现今天很多一般的教会很少讲耶稣基督再来，也很少讲启示录，所以是很可惜的啊！我们失去那个荣耀的盼望。那么刚才提到神召会，同样神召会也有四个纪要的教导，这四个纪要教导就跟 A.B. Simpson 所讲的很类似。第一是强调救恩 salvation， 第二是神医 healing， 第三灵浸，第四当然强调耶稣基督再来，主再来，这是他们四个纪要的教导。那当然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两个神医跟灵浸，也最被人攻击批评的。那上礼拜提到这个四方福音会的创办人 MacPherson， 那他们也是强调四方面的重点。那他按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了什么？得永生就是救恩，强调第一得救得永生，那第二约翰福音使徒行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他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他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做高举，强调圣灵充满讲方言。方言。那第三，他按照雅各书，我们放到雅各书 James 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五章十四节跟十五节，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都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相信祷告神医 healing， 相信神医，相信圣灵的能力，莫有祷告。然后第四个地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First Thessalonians第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是一同来读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拿在基督里死里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按照这些圣经，他们强调耶稣基督的再来跟教会的背景。那 OK， 有没有问题？啊，很接近 ，similar， 很接近。那 A.B. Simpson 所讲的四重福音跟神召会也是很接近的，但是不同的地方呢，他把那个圣灵的进，因为他不高举方言嘛， A.B. Simpson 算到不高举方言，所以他讲第一四重福音是救主 Savior， 第二他高举耶稣基督是 Sanctifier，是使我们成圣，不单是得救，我们要成圣，就回到这个圣洁派的主题了。他用这个来取代了圣灵的进，因为一般的五旬节教会神召会强调耶稣是 the baptizer of the Holy Spirit， 强调耶稣是 baptizer of the Holy Spirit， 那他强调耶稣不是那个 baptizer of the Holy Spirit， 不是那个降下圣灵让圣灵得着圣灵的浸讲方言，他用这个取代。然后第三，他都高举耶稣是 healer。那第四，耶稣是 coming king 再来的王，还是很类似，跟这个五旬节运动这个四个 motif 主题。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可能有方言的经历，但是呢，他基本上在圣经里面他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说圣灵的浸或者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它是在节点跟五旬节中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从历史的证明来说，A.B. Simpson 是讲对的，但是 他却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这完全跟五旬节中的弟兄姊妹跟教会人完全分开了。啊，那么又回到比较基要的一些的做法，对圣灵的恩赐啊，对方言啊，就等于说不是那么的 open。所以 AB 信人到晚年的时候，他也承认，虽然他所讲的好像是对，但是他说 I thought I misse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他也好像看到受到亏损。那所以有时候你的教义那么的纯正，但假如因着你的教义很纯正，而好像就跟弟兄姊妹分开，就好像 A.B. Simpson 他的教义其实是对的，但是因为他就跟这些好像讲错的弟兄姊妹，他们把从他们的经历跟追求那边分出来，其实他们的追求跟经历是对的，只是他们的知识不够，讲错了。但是这是圣灵的工作，真的圣灵与他们同在啊，所以他就从这个运动里面禁止弟兄姊妹去跟他们有团契、有祷告、有追求，所以反而受到亏损。你真理很对，但你却没有那个能力跟精力。那这些五旬节的弟兄姊妹，他们有这个精力、有这个能力，但他们没有这个口才讲对，但是他们做对，做出来是对了，懂吗？就好像今天在大陆的家庭教会，他们也没有很多的知识，很多东西他们也搞不清楚，但是他们做对了，哎，祷告，哎，人就好了，一传福音，人就信主了，他们去做对了。我们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神学家、博士，真理很对，但做不出来 ，What's the use？ 啊，所以我想。从 A.B. Simpson 的这个经历，我想也给我们很大的反省。他说 I did what I thought was best, but I afraid that I missed it. 我有所损失了。啊，虽然他想的是对的，教义是对的，但是因为他完全 distant away， 也禁止宣道会的牧师去这方面的追求，所以受了亏损。所以这个讲跟做有时候要平衡。好，很好的问题。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般的基要派的教会，或者说福音派的教会，跟这个灵五旬节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分歧或者不同的地方，不单是关乎这个灵浸圣灵充满讲方言，我想最大的一个分别就是所谓的救恩的次序 Order of Salvation。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讲到这个 order salvation， 对一般的福音派的教会，得救之后，他就一生的努力的走成圣的道路，直到天家。那这个读经、祷告、侍奉，啊，有生命的灵力来走这条天路。那么越来越成圣，像基督，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单一的模型，啊，所谓。Single work of grace， 得救了，那里就解释一个神独特的恩典的工作，你得救就可以走天路。那重生呢，你是不可能在地上得到的完全的，你只能够一生努力的追求，没有所谓完全成圣的，不像约翰威斯理所说的 perfection、啊、我们要一生努力。但是五旬节的教会呢，我们刚才已经画了三个图了，他们大部分都最少是强调 two works of grace，所以比较多的像神召会称义了也成圣了，然后圣灵临近，是有两个恩典的工作，两个恩典的工作，而且这两个是很 distinctive 的，是个很独特的经历。你经历到得救了，你同样经过祷告、渴慕、追求，你经历灵境了，说方言，这是 the second work of grace。那当然，像 William Seymour 就不单是 two 了，他是什么 ？three， 三层的恩典经历。但是，一般的传统教会，或者说路德会的教会，一般都是。只有一个称义或者成圣，然后就开始就是读经祷告追求走天路。路德会的模式是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是整个 package， 你得救的时候就已经得到的。好，我想我们对于这个五旬节运动的介绍差不多就是停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福音他一生努力，他努力什么？
努力成圣啊，
他用什么方法努力啊？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传福音，侍奉，背十字架啊，对对啊。然后你就是越来越像基督，但是永远不能完全成圣啊。
那现在新派神学是走哪一个？
新派神学什么都不走，他也不相信耶稣复活，也不相信圣灵的恩赐，也不相信神迹，什么都不信。所以新派神学也叫做不信派，什么都不信。所以新派的教会就只讲爱心啊、道德啊、社会关怀啊，就是一种，像一般的慈济或者，所以感谢神，新派神学到十九世纪末走到一个高峰，很多教会到最厉害的时候啊，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美国有三分一的教会，有一大半，超过一半的神学院都被新派所控制影响，所以教会都走下坡啊，只讲道德、爱心、社会关怀，就多奇妙。二十世纪的第一天，他们这些不信派、不相信有神迹、不相信耶稣复活，然后圣灵的浇灌，借着神迹奇事来见证耶稣是又真又活。所以我相信圣灵的二十世纪的工作，也是在这个不信派、信派神学的冲击的背景之下，神知道。他不彰显大能，教会完蛋了，被这种科学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啊，就整个都淹没了啊。圣灵就大浇灌，结果这些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哇，传福音、爱主、火热，是增长最快的教会。反而这些卫理公会。浸信会很好，但是美北浸信会是新派的就不行，反正新派的就不行了
啊，路德会、长老会，每一个教会都有新派，啊，
所以也为了这个新派的事情，这个 Princeton 神学院本来是长老会的神学院，结果里面被新派控制了，所以里面那位教授叫 Graham Machen， 就带着一批教授，包括 Van Til， 就离开这个新派神学院，就创办了 Westminster。这 Westminster 一直都是以标榜信仰纯正，啊，要护教，对抗这些异端新派的一个的神学院，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中国教会的领袖，他们去到 Westminster， 因为他们就能够很安心的知道这个神学院信仰纯正，啊，所以很多神的仆人在中国教会，包括最早期赵宗辉就是赵天恩的爸爸，这个赵天恩他的儿子，然后鲍慧元、陈若愚，这些都是做院长，那么还有很多啊，都在那边出来，啊，我也在那边应着黄颖涵老师的介绍进了 Westminster， 啊，信仰真的很纯正，非常重视解经、神的话语跟 apologetics 护教，啊，那么很可惜的，像台湾的神学院也因着新派神学的影响，台湾的长老会的神学院，无论是南神也好，台湾神学院啊，在阳明山都受新派的影响，啊，开始注重社会关怀、政治活动。那甚至有一次我在读华神的时候，跟他们台湾神学院的一个学生认识，哇，他就跟我讲，这是新派神学的神学家，幸好我也读过，但是他真的是羡慕这些新派神学家。跟我讲 Paul Tillich，啊，讲 Rudolf Buffman， 讲这个除神化神学，啊，哇，好像非常崇拜这些新派神学家。我心里想，完蛋，崇拜的不是圣经神的话，是崇拜的是新派神学家，啊，所以很可惜啊。所以为什么长老会的教会在台湾 miss 那个 Golden Age for the Gospel？就是因为新派神学进去了，然后所训练出来的传道人也比较讲社会关怀、讲政治，啊，失去了圣灵的大能跟恩赐，啊。但现在感谢神，神最近这几年在长老会里面开始做更新复兴的工作，啊，包括我们也认识所敬重的当中的一位林长老，他要回到台湾，在长老会里面做这个 renewable ministry。跟这个上次我们请过他来开课的一位啊，罗学川牧师在那边开始在长老会里面啊做更新的工作。好，只是简单的讲一下新派神学啊，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再开这个新派神学，所谓现代神学的课，然后我们就更了解。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那我们就争取时间啊，进入到灵恩运动，所谓的第二波的圣灵更新运动。所以有人命名五旬节运动是属于第一波 first wave。那五旬节运动到了60年代，看到圣灵开始了第二波的一个圣灵工作的现象。因为我们发现五旬节运动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有没有注意到五旬节运动有一个跟众教会有一个特点，他们是跟众教会壁垒分明，老死不往来的。一般的教会瞧不起他们，也骂他们，也攻击他们，他们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啊，然后也不跟这些福音派也好、基督派的教会有任何的往来，啊，那是完全分开的，是分裂的，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好像也是圣灵的恩赐，好像只有在五旬节的教会里面才能够彰显。但是有一本杂志叫 Voice，在1956年第23期的杂志里面说，
God never intended that the Pentecostal group should have a religious monopoly of the baptism of Holy Spirit.
神从来不是期望单单只有五旬节教派的弟兄姊妹才能够得着圣灵的浸，圣灵的浸不是他们专利垄断的一个权利
monopoly。
神的心意要在五旬节的教派之外也让他们经历圣灵的大能，圣灵的浸，
也是在1956年一个杂志 Voice 所宣告的。
而的确圣灵的脚步开始很奇妙的走进了不同的宗派，让这些不同宗派的牧师弟兄姊妹他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也经历灵浸，或者经历圣灵充满，或者讲方言，或者各样圣灵恩赐的彰显。就好像圣灵自己把空降部队降到这些大宗派的里面，而这些牧师弟兄姊妹他们经历圣灵充满、方言、各样圣灵的恩赐，他们跟五旬节中的情况不一样，他们不离开教会，神感动他们要继续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有生命的见证，所以因着他们留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被更新，很多的教派就对圣灵敞开。所以我们发现今天在台湾，感谢神，很多的浸信会长老也有一些长老会，也有其他这些大宗派，他们是对圣灵敞开的。那圣灵是怎么样做成这件事情呢？是为什么这些宗派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呢？那有一些的背景，那么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神兴起了很多独立的神医布道家，他们也不是属于神召会的，也不是属于某一个五旬节中的宗派的，但神就兴起他们，像 Oral Roberts， 大家听过 Oral Roberts 吗？那么这位弟兄真的是有医病的恩赐。那么我曾经听了寇思远师母讲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他也写出来，就是 Oral Roberts 有一次去台湾神医布道，布道完了最后一天要走了，就有些姐妹呢就请 Oral Roberts 吃饭，就带着寇师母一起去吃饭，结果 Oral Roberts 就为这些姐妹祷告，那寇师母自己做见证说她多年气喘特别到冬天喘得特别厉害结果呢 Oral Roberts 为她按手祷告，她感觉一种能力的浇灌，哇，都浇灌下来。结果他做见证说，从那一次祷告之后，从来没有再气喘，神医治他的气喘病。他自己有这种真实的经历，所以感谢神，因着这些的经历，寇监督对灵恩的立场是不禁止也不鼓励，也就是 A.B. Simpson 的立场，不 promote， 不鼓励。但是也不禁止，假如你有这种的恩赐，你有这种的经历 good 也不会把你 expel from the church 你就比较 low profile 低知识的好好在教会就好了，不要拼命去鼓励去做成教会的分裂。因为寇斯没有这经历，那同样假如我们了解寇斯人监督他跟西安堂的关系，那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了，因为荣教师很谦卑，他虽然建立了喜安堂，但是他觉得他是个姐妹，他不给人施洗的。每一次教会有施洗聚会呢，他请谁来负责呢？请寇思远监督，请吴勇。我有一次就在 西安堂听到吴勇长老讲道，这个地方教会吴勇长老跟荣教士是好朋友啊，所以也可能因着这样的一个交往跟团契，看到荣教士这个五旬姐背景的姐妹啊啊，会讲方言的啊啊，她的生命她的见证啊，所以能够接纳这些五旬节中的弟兄姐妹。那假如大家在了解台北灵粮堂的圣灵的更新跟复兴的话，更要了解这个历史背景。灵粮堂早期转型之前，其实是他们请荣教士很长的时间带领这些同工有这个等候聚会，追求内在的生活，从内在生活里面去敞开接受灵恩，这个是最容易接受的。因为他们不是在那边等候追求方言，你懂吗？是在那边等候主。那这个是每个弟兄姊妹都会赞同的啊。但在聚会当中，可能有时候有一些灵歌，有些方言啊，那都很自然的 face in 啊。所以神就用这个西安堂荣教士，其实对整个台湾的灵恩的复兴打了很好的基础，也做了很好的平衡，不是追求那个恩赐外在的，而是需要同时有那个内在的经历，内在的生活常住在主里面，要得着基督为至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台湾的灵恩运动一开始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的平衡在里面。那除了神用 Oral Roberts， 还有好几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包括 William Branham， 但他是一个非常 controversial 的人物，他有很多的教导也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还有 Gordon Lindsay， 还有 T.L. Osborne， 包括刚才提到 Kerry Kuhlman。 那神兴起的这些独立的神医布道家，还有这个 Hunter 夫妇，那他们到全世界到每一个地方去开神医布道，很多的弟兄姊妹从不同的宗派他们就来参加，或许是需要得医治的，或许是因为被邀请的，他们就来到这个聚会里面，就经历圣灵的工作，看到神医的作为，神的作为，或者有些就在聚会当中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开始慢慢在那边影响啊，他们就在要家庭祷告会啊，然后或许透过他又带领别的弟兄姊妹去参加这种神医聚会，所以很多弟兄姊妹甚至牧师就得着圣灵充满的经历。那第二，刚才提到这个传福会传备福音商业人员团契，他的 full name 是 Full Gospel Businessman's Fellowship。那这个传福会对灵恩运动的预备也是有很大贡献，有些人就开始接受这个五旬节的 message 啊，也看到这些被圣灵充满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弟兄们是很可爱的，很有爱心的啊。那特别透过这个传福会，把这个五旬节的经历跟信息从社会的 grassroot 基层往上推到中层阶级，因为第一波五旬节运动开始是在黑人当中的，比较是低知识的层面的，但是透过这个传福会得着了一批 professional， is a businessman 啊，就让这个灵恩的经历跟 movement 就进到中阶层。 那这个很大影响。而这个中间的阶层不但是很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而且很多是 businessman， 有钱的。他们被圣灵更新之后，他们能够奉献，能够做更多更多的事工，广播的事工、电视的事工、文字的事工、布道的事工。所以这个牛奶大王这位弟兄叫 Dan Moshe Shakarin， 他的这个事工实在太有贡献了。他得到了一批有钱的 professional 跟商人，他们的灵命被更新、被复兴，他们热心侍奉、热心奉献。神的国度也是需要金钱，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那第三，神兴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仆人，叫 David Duplessis。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Duplessis 很明显是一个法文的 last name。 他是1905年生在南非的法国人 French， 然后他1916年重生得救，1918年经历圣灵的浸讲方言，然后1928年在南非成为这个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的牧师。还记得这个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吗？是谁创办的？是 Moore、啊、去到南非有他们的教会。要1948年他成为这个五旬节世界大会的联络总秘书，成为这个 Pentecostal World Conference 的 Secretary， 做了十年之久。然后他1948年8月就去到美国，来到美国参加这个 Pentecostal Fellowship of North America。然后他的意向就是要联络团结这些五旬节教派的合一。但是1951年他就参加了这个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所谓WCC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 WCC， 因为它很重要。它是这个普世，要推动普世教会合一的一个组织，1948年在 Amsterdam 成立，当时有全世界147个宗派教派做会员，在这些的会员教派里面包括很多新派的教会、啊、所以很多基要派的教会呢就不喜欢这个 WCC、啊、觉得他是新派的成员太多、啊、但是为了教会的合一，他希望每一个宗派都能够来参加，不管你是福音派的新派的、啊、都希望你能够参加。那到了1968年的时候，已经有235个教派在这个 WCC 里面，来推动普世教会的合一、合一的见证、合一的事工跟彼此的联络。然后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就是 Doctrine Divides But Service Unites， 教义的辩论重视教义只会使到彼此分裂，因为每一个人的领受都不一样。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不讲教义，不坚持教义，讲侍奉跟工作。因为当大家一起传福音、一起侍奉的时候，讲工作的时候就不会分裂，只会合一。因为工作嘛，不需要讲教义嘛，把事情做好 怎么把这个布道会做好啊，怎么把这个社会爱心工作做好，我们大家来对社会有个爱心关怀的工作，那做事嘛，做事容易嘛啊，不要做起来仅仅讲教义，就讲灵境，是要讲方言，是点水礼还是敬礼啊，是一个一次得救还是永远得救， Don't talk about this， 我们是做事，我们现在讲合一，讲合一都不要讲教义。但是很多人也很反对 WCC 这种立场，你假如不高举教义的话，就等于说只是异端的教会啊，你也跟他合作也不行啊，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福于恶啊，他们根本就不是教会，他们是不信派，连耶稣复活都不信的，怎么是教会，怎么跟他一同来侍奉，怎么可以同工，我们要分别为圣。所以很多基督派的教会或者福音派的教会也不参加 WCC， 整天骂 WCC 啊，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但是神兴起这个 David Duplessis 很奇妙，他就是有一个意向要把这个五旬节的信仰要带进这个 WCC 200多个教派，要透过这个 WCC 的这个架构这个 channel 去影响他们，而且不单是影响 WCC 的教会，他也希望能够影响到这些基要派福音派的教会。他是非常的 open mind and open hand to make friends with all the pastors， 要跟每一个牧师做朋友，甚至他跟教王做朋友，跟天主教做朋友，他曾经与三位教王面对面的有说话，跟 John 23rd， 跟 Paul 6th， 跟现在的 John Paul 2nd 啊，都有交通见面的。那么因着他跟这些众教会联络，很多传统的不同的教派的领袖牧师他们都信任 David Duplessis， 看到他的爱心，按照他的生命的见证啊，所以这些的牧师他们对灵恩有很多的难题问题都找 David Duplessis 来 counseling 来解答，要 David Duplessis 就能够很正面的帮助他们解答他们很多的难题跟问题，就帮助这些很多的牧师呢能够很 open 的去经历灵恩。所以 David Duplessis 为什么对灵恩运动有很大的贡献，就是他成为一个桥梁，成为一个 communicator， 进到很多的牧师的当中来辅导他们帮助他们。所以 David Duplessis 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Mr. Pentecost， 五旬节先生，他都把这种五旬节的经历带进了不同的牧师的生命里面。他不单是跟基督教有很好的关系，他跟天主教也常常有对话交通。所以他在1985年到86年成为富勒神学院的顾问，然后他也把他个人的藏书捐给富勒神学院，所以今天你可以去富勒神学院有他的一个叫 Duplessis Center， 就是放了他很多的藏书。好，这是关于灵恩运动的一些背景，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好，不晓得有没有别的问题，我们时间刚刚啊11点半，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让我们看到合一是有它一定的重要性跟它的价值。好，我们就停在这边。